是马寒松，应该是在30多年前吧。我画了一个系列的那个《封神演义》的故事。当时呢，创作这批画的时候，我事先我是把那个书读了一下，是吧？后来创作了《土行孙》这本书，后来就是，又和其他的作者一块儿画了这个彩色的《封神演义》的这个书。这个书呢，在德国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大奖，然后呢，在第四届中国连环画评奖当中呢，优秀的封面奖和绘画奖，这是这本书的这个情况。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呢，我是事先做了一个设计，把那人物啊都根据原作当中所描述的故事，它的背景，我就发挥了一点想象，它里边因为都是一些神话故事，一些虚拟的一些人物，所以画的呢，就是我觉得不能太写实，就应该画的让它浪漫一点，画的让它变形一点，让它有点这个趣味感。尤其这个画呢是给孩子们看的，可能还得要研究一下儿童的心理，是吧？大伙儿对于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呢，一个基本上的形象，我估计在大伙儿的脑子里都有一个大致的形象。我是根据这些形象呢，又把它又发挥了一下。比如说一个，我找一个原型，你比如说一个人物，一个神怪人物，他有可能是一个兔子变的，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老鼠变的，一个什么一个精灵的人，一个精灵的一个怪物。我就把那些动物上那个动态的一些东西，或者它那个外形上的一些特点，把它融进去。这样呢，就是后来慢慢的我画的多了呢，我也很喜欢这种创作方式，因为它是充分发挥想象力，是吧？那个这个东西我也在想，除了启发我自己的想象力之外，可能读者小孩们可能也会有一个想象的空间，哎呦，我觉得这个很像，哎，很有趣味，他会牢牢地记住这个人物。哎，这是当时那个创作这些人物的一个基本想法。《土行孙》这本书呢，后来发行量很大，印了几版，是吧？第一版都达到了110万册，第一版的时候，100多万当时。这本书在社会上好像影响还比较大，大伙儿传着看。其中那个我用大块的黑白呢，进行造型，这样的明快。另外那些人物呢也夸张，经常有一些这个互相打呀，这个古装人物是怎么去骑着马打呀，还是不骑马？还另外还有一些绝招什么这些东西，小孩都很喜欢。我觉得这东西要画出来也很有意思。也能够突破咱们普通连环画的这个构图的特点。我里边吸收了一些传统的东西，比如说敦煌壁画，那山呐、水呀、那个树啊什么之类的，包括它的构图形式，我都做了跟一般的连环画不太一样。趋于装饰的这个风格，哎，就像敦煌壁画一样，好多都是不是讲透视的，是讲平面构成的。这样形成了一个特点，所以我后来呢觉得这个办法也得到了一些这个出版社的认可，他们呢就是不断的约我画这种类型的连环画，此后呢又画了好多关于就这样形式的那个书，一直到最后就不再画连环画了，一直到这样，我一直在坚持着就是画自己的一个风格，这样我写过一些关于这方面造型的一些体会的文章，比如说我在连环画研究上，中国连环画研究那本书里头写了一个叫做我的人神鬼怪，就当时呢大伙儿都比较认可我在画这个神怪人物的这个造型啊，就是比较有特点，比较海阔天空的，能想想的那个比较， 比较有意思一些，所以大伙儿对这个东西比较认可。约我写了一篇这样的，这篇文章呢，好像还传的，好像好多杂志啊什么都给这个转载了都。哎，里面呢就写到了一些对他们对这些人物的这个一些联想。当时那个时候八几年的时候，我想到我说这个东西连环画，我说可能这不过瘾，将来是不是能让这些东西都动起来，都能动起来？我说可能孩子们看这个书的时候，可能更有趣味，更能引发他的这个想象力，是吧？比如说把一个什么一个人物，画成一个蝙蝠，是吧？这个蝙蝠呢，它有拟人化，它休息的时候呢。可以不是在那普通的在床上睡觉，可以挂在房梁上和挂在树上睡觉。他是个人，但是他挂着睡觉，突出他那蝙蝠特点，就这种类似的这种想法。实际后来呢，这个我也发现那个，做了一番努力之后呢，后来有些电影制片厂就是搞动画那些东西。他们搞的那东西，我一看，那造型真的都是我的，都是我那些造型。就是说，还是在某种程度上，大伙儿有些认可，